墙上的镜子告诉我，谁是世界上最美丽的人。
丁香花开放的时候，
丑小鸭看见水中的倒影中有一只洁白美丽的天鹅。
马兰花，马兰花，风吹雨打都不怕。勤劳的人们在说话，请你马上就开花。
小朋友，准备好了吗？睡前故事就要开始了。
晚上好，小朋友们，我是李佳怡。晚上九点了，又到了我们的睡前故事时间了，我可一直在等着你呢。夜幕已经笼罩大地，周围啊都安静下来了。你能听见什么呢？能听见静静的风声吗？不能吧，因为爸爸妈妈把窗户都关好了。你能看见什么呢？拉开窗帘，你能看见星星在冲你眨着眼睛呢，它在告诉你时间已经不早了，听完睡前故事你就该睡觉了，对吗？好了，小朋友，那么就随着这舒缓的音乐也安静下来吧，故事就要开始了。我们今天先请张玉民叔叔给你讲一个柳毅传说的故事吧。
从前在湘江岸边住着一个叫柳毅的书生，他到京城长安去赶考，却没考中。返回家乡，路过泾阳时，发现一个女子正赶着一群羊在放牧。这女子长得貌若天仙，可是满脸愁容，似是有难言之隐。柳毅不禁走上前去，关心地问询。女子含泪说：
我是洞庭龙君的小女儿，父母做主把我嫁给京川的二儿子，谁知那人是个浪荡公子，成天不干正事，我在那里无法立足，被赶到这里来放羊为生，真是命苦啊。
柳毅说：我回家的路上经过洞庭，我想我可以为你做点什么。女子感激地说：
我想请先生带一封家信，不知先生肯不肯帮忙。
柳毅说：我非常想帮你，只是洞庭一片大水，我怎么能把信送进去呢？女子说：
洞庭湖的南岸有一棵大橘树，你站在橘树下，把头上的皮革束带解下来，换上我给你的这条丝带，然后在树干上叩击三下，就会有人出来接你了。
小龙女把一封信交给柳毅，柳毅接过书信，小心地藏在身上，然后辞别了小龙女，匆匆踏上了归途。走到洞庭湖时，已经是一个月之后了。洞庭湖的南岸果然有一棵大橘树，长得十分繁茂。柳毅走到大树跟前，将头上的皮革带换成了小龙女给他的丝带，然后在树上叩击了三下。很快，原先平展如镜的洞庭湖掀起了波浪，从波浪之中走出一个穿着鱼鳞般外衣的青年，那青年领着柳毅朝湖水走去。真是奇怪，只见湖水纷纷向两边分开，很快他们就来到了龙宫前面。柳毅把小龙女的情况详细向洞庭君陈述，然后取出书信。洞庭君看罢书信，掩面哭泣。忽然，洞庭君止住了哭泣，说：
哦，我忘了，但愿我的哭声 不被钱塘君知道，我这个弟弟的脾气也不太好。
话音未落，只听得轰隆一声巨响，接着就见有一条赤龙平地腾空而起，瞬间就不见了。洞庭君对柳毅说：
哦，我弟弟去解救我女儿去了。
然后洞庭君对柳毅说：
哦，先生，酒宴已经摆好，请入座。
酒酣耳热之际，一个兵士悄悄向洞庭君说了几句话，洞庭君脸上露出喜悦的神色。很快走来一个美丽的女郎来向柳毅敬酒，柳毅很惊讶，这不是小龙女吗？她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过了一会儿，一个个头很高的人走了出来，洞庭君指着这人对柳毅介绍说：
哦，这就是我的弟弟钱塘。
柳毅起身向钱塘行礼，钱塘也赶紧还礼。钱塘向哥哥洞庭君讲述去泾水搭救小龙女的经过。
今天早晨我从灵虚殿出发，先到九天告知玉帝，得到玉帝的准许。上午到了泾阳，五十与对方展开了激战，把他们打得大败，现在已经回到这里。
洞庭君留柳毅在龙宫住了十多天，天天和小龙女见面。柳毅走时，小龙女依依不舍地送了很远。洞庭君送给柳毅好多宝物。柳毅回家后，来为柳毅说亲的媒人很多，提了好几处亲，柳毅都未答应。又过了好几年，这天一位媒人来说，有一个姓卢的女子，既聪明又贤惠，特来给你提提。柳毅觉得见到心上人已是无望了，于是就答应了。两人结婚的这天，柳毅看到这个女子的模样和小龙女的长相有些相似，他本想问问，没好开口，一直压在心里。几天后，他越看妻子越像小龙女，不禁问道：你怎么跟小龙女这么像呢？妻子说：我就是洞庭君的女儿啊，荆川之渊得到你的帮助才能够昭雪，感谢你的大恩，誓死也要报答。后来听说有人跟你说亲，你也没应，这才有了报答的机会。妻子要回娘家去看看，请求丈夫一同前去，柳毅同意了。于是选择吉日，夫妇二人一起来到龙宫。洞庭君见了很高兴，柳毅请求洞庭君对这一代黎民百姓予以照顾，洞庭君一一答应。有了洞庭君的照顾，洞庭一带风调雨顺，没有发生大的旱灾和涝灾。人们都说，这有柳毅的一份功劳。
柳毅传书是古代神话故事，这个故事如果你喜欢的话，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同名书《睡前故事春之卷》当中找到它，这是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出版的。你也可以登录中国广播网或者是摇篮网，找到《睡前故事》在线收听。听众朋友，当我们的小家伙调皮捣乱的时候，我们可能会采取吓唬吓唬的办法，但有的时候这个办法恐怕并不实用，看样子得再想办法， 不信啊，您听一听毛毛和妈妈的对话吧。去外婆家，毛毛要妈妈抱他上楼，妈妈就说：“毛毛自己走吧。”可毛毛说：“妈妈抱，毛毛累了，毛毛累死了，可怎么办呀？”妈妈听了觉得好笑，哈，那简单呀，妈妈就去商店里再买一个毛毛回来，换一个好的呀。这下毛毛急了，不要不要。可是妈妈又接着说，换一个毛毛，换一个听话的毛毛，换一个会自己上楼的毛毛。这一下呀，小毛毛发火了，您别再说了，再说我去商店里买一个妈妈。时间不早了，小朋友，听妈妈的话，听完下面的故事一定要睡了。这个星期接下来的几天，我要给你介绍一位新朋友，小北极熊宝儿。他可是个勇于冒险探索和渴望友情的小北极熊，他和我们每一位小朋友啊是心意相通的。北极的生活是简单乏味的，一头白色的小北极熊在冰天雪地里闯荡，与他认识的新朋友们一起经历了一个又一个惊险曲折而色彩缤纷的故事。今天你要听到的是小北极熊带我回家。当小北极熊宝儿坐在冰天雪地里望着大海的时候，他完全不知道这将是非常特殊的一天，因为一场冒险就要开始了。马上啊，他就要开始一段火车之旅，他要走过风雪狂舞的森林，穿过一望无际的大平原。当然，他要和他的新朋友，一只小西伯利亚虎萨莎，一起完成这段惊心动魄的旅程。小北极熊宝儿住在冰天雪地的北极。有一天，宝儿卧在冰面上，眼睛直盯着海面。
太没意思了，
宝儿咕哝道，他的肚子也咕噜咕噜地叫了起来。
我好饿呀。
宝儿决定去北极考察站后面的垃圾堆那儿看看，
在那儿也许能找到好吃的。再说，看海鸥在垃圾堆上飞来飞去，总比没完没了地盯着海浪，看它们一涨一落，有意思多了。
宝儿在北极考察站后面的垃圾堆里，真的找到了两只鸡腿，还有一些看起来很美味的剩饭剩菜。于是他把它们叼起来，带到了铁轨这边。在这儿，他就可以坐着安安静静地享用他的大餐了。他把这些食物摊开，然后就开始狼吞虎咽。但是，当他要吃那两只鸡腿的时候，诶，鸡腿儿跑哪儿去了？宝儿开始到处找他的鸡腿儿。突然，他从车厢的门缝里看见一只长满了条条的奇怪动物正盯着他呢。一块鸡肉从那个动物的嘴里掉了出来，宝儿被吓得呆住了。这个全身都是条条的动物哭了起来。
你是谁？
宝儿问他。
我是小老虎萨莎，我好饿。
哦，你好，我叫宝儿，你多吃点吧。你在这儿干什么呢？
萨莎嘴里填满了食物，开始讲起了他的故事。
我爸爸总是给我讲在铁路尽头的大海的事情，他说在这个世界上没有比那儿更好的地方了。
他真的这么说吗？
是啊，我一直都想看看爸爸说的大海，我以为这列火车可以把我带到那儿，所以我就爬上了这列火车，坐了很长很长的时间，可是我根本就没有见到大海。我现在迷路了，我又累又饿，我 我要回家。
莎莎说着说着又哭了起来。莎莎，别害怕，我经常离开家很远的，有时候也会迷路，但是总有人帮我找到回家的路。我来帮你吧，你先睡一小会儿，我会看着的。
可是没过一会儿，莎莎和宝儿就都睡着了。忽然，火车的门一下子开了，
哐啷！
宝儿和莎莎醒了过来，他们躲在一些木箱子的后面，更多的木箱子被装上了车。等火车开动了，他们才敢出来。
哎，我们可能很走运呢。
小北极熊宝儿说道，虽然他也有点害怕，可是听起来很勇敢。
莎莎，没准儿你已经在回家的路上了。
他们爬上木箱朝外望去。
我们现在在哪儿啊？
我们我也不知道。
他们俩半天都没再说一句话。慢慢的，火车外面的风景变了。
快看那儿，宝儿，外面有树，看起来很像我的家。快，我们下车吧。
那我们得跳车了。
等到车的速度慢了下来，宝儿爬到了窗外。莎莎看到这儿，她突然没有那么激动了。
我们为什么不能等车停下来再下去呢？莎莎，加油，我想你做得到的。
宝儿大声地鼓励莎莎。他们从火车上跌了下来，沿着又厚又软的雪坡滚了下来。小老虎莎莎深深地吸了一口空气。
对了，这就是我的家。
我们现在往哪儿走啊？
莎莎摇摇头，我说不出来。
一只巨大的雪白色的猫头鹰突然从树上飞下来，落到了他们的面前。
你们找什么呢？莎莎想要回家。
哦，那他还得走很远呢，沿着铁轨一直走，你们会看见一座大桥，从那儿转弯进森林，然后朝着太阳的方向走。祝你们好运。
他叫着飞走了。
他真乐于助人。
不过森林又大又可怕，你觉得我们能找对路吗？
当然没问题了。
他们到达了大桥，从这里走进森林，然后穿过树丛，朝着太阳的方向走。他们来到了一条小溪边，然后停住了。莎莎不敢过去。
来，我帮助你，我一点儿也不怕水。
等他们跨过小溪，天又开始下雪了，而且越下越大。不一会儿，暴风雪就直往他们的脸上吹，他们不得不闭上眼，摸索着往前走。莎莎轻声地抽泣起来。
没关系的，咱们先找个地方避一避，等暴风雪过去了再上路吧。
第二天早上，暴风雪已经停下来了。当太阳从云彩里钻出来的时候，宝儿和莎莎发现他们在森林边上过了一夜。现在一望无际的大平原就在他们的眼前。
现在我们该往哪儿走呢？
宝儿轻轻地说道，他希望小老虎莎莎听不见他的话。
你们迷路了吗？
一个友好的声音在他们的耳边响起。宝儿和莎莎转过头来，他们发现了一只奇怪的动物，它的后背上啊有两座小山。
你们好，我是骆驼卡西姆，我驮着你们穿过大平原吧。
哦，太好了，太谢谢您了。
宝儿非常高兴，说着他们迅速地爬上了卡西姆的背。
好了，你们可抓紧了。卡西姆说道，出发喽，目的地是老虎王国。
当他们的长途旅行快要到达终点的时候，萨莎变得越来越兴奋了。他张开了鼻子，闻着风的味道，不耐烦地扭动着身体。到家了，到家了，他叫了起来，然后迫不及待地跳下来冲了出去。宝儿和卡西姆都笑了。
谢谢您，卡西姆，如果哪天有机会，就来我北极的家做客吧。
然后他急忙跑去追萨莎了。当他们来到一座很高的悬崖旁边时，萨莎快步地走过了独木桥。宝儿朝桥下快速流过岩石间的河水看了看，有点犹豫。
我们也许可以找到另一条路过去，
可是那还得走很长时间。加油，宝儿，你做得到的。等宝儿走过独木桥，萨莎一直走在他的前面，宝儿几乎跟不上他了。
嘿，小熊，小心点，这儿可到处有老虎，这里可不安全。
一只啄木鸟对他叫着。不一会儿，宝儿听到了沙沙沙的声音，他转过身来，发现两只大老虎站在他面前。然后他看见了萨莎，这让他放心地松了口气。
妈妈，爸爸，这是我的好朋友宝儿。
你们好。
宝儿结结巴巴地说着，他的心还砰砰砰地跳呢。
别担心，小北极熊，我们不会伤害你的。
虎妈妈安慰了宝儿。萨莎和宝儿把他们的冒险经历告诉了虎爸爸。
谢谢你帮助了我的孩子。宝儿，现在让我送你回家吧。萨莎，你可以跟我们一起去。
哦，那太棒了，那我就可以带萨莎看海了。我知道一个特别棒的地方，你们可以坐着看波浪。
回宝儿家的时间要短得多，因为虎爸爸不像萨莎和宝儿那样爱迷路。最后啊，他们到了北极，宝儿很自豪地带他们参观了大海。萨莎惊奇地盯着一望无际的大海。虎爸爸感叹道，
世界上没有比这儿更好的地方了。
虎爸爸感叹道。这时宝儿听见了爸爸的声音，
宝儿，你终于到家了。
宝儿向爸爸跑去。
爸爸，快来见见我的好朋友萨莎吧。
于是虎爸爸和小北极熊的爸爸也很快成为了好朋友。不过分别的时候很快就到了，宝儿依依不舍地对他的朋友说，
你可快一点再来找我玩。
我会的，我现在知道怎么走了，
萨莎回答道。宝儿不停地招手，直到虎爸爸和萨莎的身影消失在地平线上。从那以后，宝儿再也不觉得看海是一件没有意思的事情了。他经常自言自语地说，
世界上没有比这儿更好的地方了。
小朋友，小北极熊带我回家今天就听到这儿了。谢谢电子工业出版社的叔叔阿姨为我们准备了这么好听的故事。明天我们接着听小北极熊找到好朋友。小朋友，今天的睡前故事就到这儿了，你该睡了吧，把枕头拍一拍，让它更软更舒服，然后把被子盖盖好，让爸爸妈妈放心说你不会蹬被子的，然后再对爸爸妈妈说晚安。好了，祝你晚安，我们明天见吧。